我们请读提摩太前书，提摩太前书第二章，慢慢翻啊，慢慢翻。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五节到第六节，第五节到第六节。好，
因为只有一位神，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，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。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，到了时候，这事必证明出来。
好，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就是宇宙中只有一位神，没有很多神，只有一位神。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，中保就是介绍人，只有通过耶稣才能够把你带过来认识这一位神。宇宙之间只有一位神，我们要认识这一位神必须通过主耶稣。所以他这里说他是自己做万人的赎价，为什么可以通过他？因为他钉十字架担当了我们的罪。我们因为有罪，所以我们不能认识神，但是主耶稣担当了我们的罪，所以我们首先我们是和主耶稣联系，我们到耶稣的面前承认我是一个有罪的人，求主耶稣赦免我的罪，然后神看我的罪被主耶稣担当了，所以神就称我叫做义人了。义人就是好人了，本来我是有罪的，但是我把我的罪交给耶稣了。当我把罪交给耶稣以后，神看我就是一个义人，一个好人，所以神就能够让我认识他，我就能够认识这一位神。这里就告诉我们只有一位神，认识这一位神必须通过耶稣，因为耶稣解决了我罪的问题。这是第一处圣经我们要读的。第二处就往前面翻，读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，帖撒罗尼迦前书往前面翻一点，第一章第九节读到第十节，第九节读到第十节，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九节到十节。
因为他们自己已经报名我们是怎样进到主那里，也是怎样离弃偶像归向神，到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，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，就是他从死里复活的那位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。
这里就告诉我们，他说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。这里就告诉我们宇宙中间这一位神，我们信的这一位神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。又真就是他实际他就是存在的，又活的他是有能力的啊，又真又活的神。那么帖撒罗尼迦是一个地方，当时他们还不认识耶稣，不认识这位神，他们就是拜偶像。那么拜偶像就是拜人啊，因为我们知道宇宙中只有一位神，对不对？你不拜这位神，你拜别人的都是偶像，好不好？比方有的人，有的 有的地方他们拜树木，好不好？啊，拜一个树木，拜太阳，啊，这些都叫做拜偶像。那我们现在来说，你看现在有佛教，佛教拜的是什么呢？就是拜佛吧，是拜佛啊。好了，佛是什么呢？佛不是神，佛是人。所以佛教里面有一句话，叫做一个人如果你放下屠刀，就立即就成佛了，好不好？所以佛是人变的。佛教的发起人叫做释迦牟尼，他是一个印度的王子，好不好？他是一个人，他有父亲有母亲，但是在佛教那里就传说他因为自己认识自己有罪，他没有办法，他就有40天坐在一个菩提树下，就去悔罪，好不好？但是他没有认识这一位神，他是用自己的办法来想把自己从罪的里面救出来。所以佛教是用人的办法来解脱自己，好不好？这个人的办法就是包括修行，好不好啊？参禅打坐修行就是用人的办法来想把自己从罪的里面救出来，这个就是佛教走的路。佛教里面也有没有神啊？有，他的神是什么神呢？你要想发财就拜财神，好不好？就有一个叫财神。你要你的厨房里要吃的东西要养身体，对身体有好处，就有一个神叫灶神，好不好？这都是人编的，好不好？也没有财神也没有灶神。那么现在我们就看这个很多的，包括中国的台湾的这些庙宇，现在都是你们听说要过节要抢头香，听说没有？好不好？头香这个钱是越来越贵，好不好？就像我讲到求香，我今年就发财了，我到赌场去一定要赚钱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这有头香啊，没有抢到头香都不行。这都是人的想法啊，人的想法，这是很危险。我曾经给大家说过，我遇见了一个法师啊，大概离现在可能差不多20年前，我在中国大陆，我坐火车，大概是从，我记得不错的话，是从南京坐到无锡。我一上火车的时候，我对面就坐了一个法师，穿着袈裟，光头，这里有9个，就坐到我的对面。中国的那个火车哈，它是对面坐的，对面坐的。他主动的给我谈，交谈。为什么他主动给我交谈？非常，发生的事情是这样，因为他先上火车，他拿了一个编织袋，大的不得了，就不能放在火车的那个行李架上面，放不上去，就只有放在他的脚的前面，他要把2只脚睁开，把那个编织袋放在那里。那个编织袋大到一个什么程度了？另外一部分就把对面的那个椅子的那个地方也占住了。那个位置正好是我的位置，他先坐在那里，然后我呢上着火车比他晚一点进去。我一进去就看很大一个包，我怎么进去呢？进不去，我就必须把我一只脚抬起来跨过他那个包，对不对？然后再坐下去。如果换一个人一定要问他了，谁的包？拿开一点，拿开，对不对？我没有讲这句话，我就跨过去坐下来了那么他看见我这样做，他就觉得我这个人 好像对我就有点好感了，好不好？他的包拦住了我，我还跨过那个包，也没有说他。然后我坐上去以后，我也把两只腿分开，把他的包就放到我两只脚中间。他就主动给我谈话了。他说我是无锡一个庙宇的主持，就是那个庙宇是他在管，而且还给我讲过，他说江泽民还到他们那里去拜过佛，啊，这是他告诉我的。然后他就给我讲，他说，他就拿一个手机啊，他身上有个手机，拿出来，他说你看看。这个手机他不知道我是从我那个时候我是从香港回去，他不知道我是香港了。他说你看我这个手机现在值多少钱，我一看那个手机的确很好，我还没有那种手机，好不好？没有。他说值多少钱，他说这个是我的弟子送给我的，他说我这次回去还有一个更新的手机，也是我弟子送给我的。那么这里就看到他很贪心了，在我来看我是基督徒，这个人很贪心了。我就问他人有没有罪啊，他就问他，他说有啊，他承认有。我说你有了罪你怎么办呢？他说我有了罪，他说我有一个办法可以使我不犯罪。我说你是什么办法呢？他说我可以半年不出我的庙门，不出我那个房间。他在那个庙宇里面是主持了，专门有一个房间给他睡觉的。他说我半年不出这个房间。我说你不出去你在里头做什么？他说我在那里啊就悔罪，来控制我的思想。犯罪就是思想啊，比方有贪心啊，有骄傲啊，有嫉妒啊，不是有吗？他说我要控制我的思想。我说你怎么控制法呢？他说第一个，你看我这里有个很佛珠，带了一串佛珠。他说我把佛珠拿下来，修数佛珠，数一个喊一个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我说你数多少？他说我一天要数上千次。他说我一数的时候啊，就想的是阿弥陀佛，思想就不乱想了，好不好？就不乱想了。就用这个办法来控制。我说那你一天数不完，那个嘴巴天天都在念吗？不。他说完了以后，我把佛珠数完了，我就磕头，磕头，我就跪在地上磕，连续磕，要喊阿弥陀佛，喊一个磕一个，喊一个磕一个。我说磕多少？上千次。啊，他说这样一做，我的思想也就不乱想了。我说这做完了还有没有？他说还有，做什么？来念经，好不好？他说我就念经，嘴巴念，念我的思想也就不乱想了。他就是用这种的情况来方法来控制自己，也就是佛教说的参禅打坐，好不好？你看他参禅打坐在那里做什么？就念经，要不然就弄佛珠，好不好？弄一个阿弥陀佛，哦，弄一个阿弥陀佛，他就这样来控制他。我说你控制多久？他说我半年不出去。我说那你吃饭怎么办呢？他说小和尚会把饭送到我的门口。他说我那个房门呢，门中间有一个洞，上面有个板，和尚小和尚到的时候就把饭放在那里，我饿了我就把它吃了，吃了碗也放在那里，我就不管。好了，他说这样的话，他就来用这种方法来控制自己的思想，使自己不犯罪。我说那半年以后，他就出去半年了。我说半年以后，他在家里房门里头半年，房间里头半年，半年以后出去，他说我脑筋就清醒得多了，就不去想那些罪的东西，就不受那个影响了。但是过了半年又来又要受影响了。我说那怎么办呢？他又进到这个房间里又半年。这是他的，他的办法，参禅打坐，用自己的办法来改变自己。这就是佛教。那么这里就告诉我们， 释迦牟尼他悟道了，悟道了做什么呢？就是自己去用一种人的办法来克制自己，克制自己的思想，克制自己的行为。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放下屠刀立即成佛，就是这样来的。所以佛教那个佛实际上是人变的啊，人来成为佛。所以如果你拜释迦牟尼，你拜什么观音，这个实际上是拜人，对不对？不是拜神，好不好？他信的是人，不是神。好了，那么这一个我们就看见，这是佛教，这些法师就是这样做。那你看看，像我们在西藏，他们那些，
喇嘛
那些，他们都是趴在地上，你们看到没有啊？趴在地上拜。那你看那个伊斯兰教也是趴在地上拜，好不好？他们是做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他就觉得这样我就能悔罪，这样我用这些办法我就能够控制我自己。弟兄姊妹，实际上我们知道这些办法不能够把我改变过来啊，最多暂时的啊，你可以控制一下你的思想，不乱想了，好不好？因为但是你不能够改变你自己。所以这个法师最后和我谈，他就说不是有个手机吗，对不对？所以他那个贪心还没有完，对不对？马上我去，我有个弟子还买了一个更好的手机等我，好不好？他那一包东西是什么东西我们都不知道，可能都是宝，都是宝，好不好？他在一直在他身上那么多，好不好？都是他觉得。所以这个我们就看见一件事情，就是这是宗教的做法。弟兄姊妹，我这里要顺便说一下，今天一定要知道我们信的不是基督教啊，一定要弄清楚，我们信的不是基督教，我们信的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，好不好？不是信的基督教。圣经里头从来没有基督教这三个字，如果有加上一个教字，这是代表宗教，宗教是哲学的名词，好不好？所以哲学的名词叫宗教。你看现在外面有些基督徒，有些基督教的团体，这是基督教什么堂，看到没有啊？那它是属于宗教的范围。我们信的不是基督教，我们信的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，这是两回事情，好不好？因着我们信的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啊，所以我们是经过耶稣和这一位神来认识这位神，和这位神有联系了。那我们又来读一处圣经，好不好？请我们来读约翰福音。14章。第6节，约翰福音14章第6节。
耶稣说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
这里是告诉我们，主耶稣说他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如果不借着他，没有人到父那里去。就是我们要认识这一位神，就是主耶稣的父，只有通过主耶稣来认识他，没有第二条道路。因此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你在信耶稣的时候，首先 你要知道你是一个罪人，我们都是有罪的，没有一个人没有犯过罪。圣经里神告诉我们，人的罪神有标准的，人有什么罪。那么圣经里告诉我们，那请你来读一点圣经，请你来读罗马书第一章，28-32节。
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，神就认同他们存邪僻的心，行那些不合理的事，装满了各样无义、邪恶、贪婪、恶毒、满心思嫉妒、凶杀、震惊、诡诈、无恨，又是残悔，背后说人的、怨恨神的、辱骂人的、狂傲的、自夸的、依照恶事的、违背父母的、无知的、被约的、无亲情的、不怜悯人的。他们虽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时的，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，还喜欢别人去行。
你看这个28节，他说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。什么叫做故意不认识神？宇宙中间只有一位神，你愿不愿意认识他？你说我不愿意认识他，那你就是故意不认识神。神是愿意我们每个人都认识他。刚刚我们读的提摩太前书第二章，神是愿万人得救，神愿意认识每一个人，就是你愿不愿意认识他。你不愿意认识他，你就是故意不愿意认识神。如果你稍微谦卑一点，你说我想认识神，那就好了。你只要这个态度一转，神就会遇见你，你也会认识这位神。这里就告诉我们，因为你故意不认识神，下面就讲了很多罪了。比方29节就有贪婪、嫉妒、诡诈，你看这个都是心里的罪吧。贪婪就是贪心啊，请问哪一个人没有贪心？一个人从小就有贪心，不要人教的贪心。嫉妒，人有没有嫉妒？有啊。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，怨人穷不怨人富，对不对？希望你们，希望我都，你们都不如我，应该我富起来，你们都穷，我不希望你比我富有，对不对？这是嫉妒。后面还有诡诈，我们常常说谎话呀，那是从诡诈，你就会说谎话。后面又有第30节有一个狂傲的，狂傲就是骄傲嘛，人有没有骄傲？所以这里告诉我们，这是神的标准，人都有贪心，人都有嫉妒，人都有诡诈，人都有骄傲。那么因为我们心里面都有这一些，所以我就会做出一些行为来了。比方这里行为就是背后说人的、不怜悯人的、违背父母的、捏造恶事的，这都是我们的行为。一个人有贪心，他就会有贪污的行为，好不好？这是行为出来。所以这里告诉我们，这是神的标准，人都有罪。一个政府的法律从来没有有一条叫做贪心是罪，对不对？没有的。但是你贪污就是罪了，好不好？因为神才知道你心里贪不贪心。不能说一个人我有贪心，马上就判你徒刑多少年。但是神，这是人看不见你的贪心。但是你有行为出来了，贪污了， 好不好？受贿了，好不好？好了，那就是有行为了。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，我们人都有罪的行为，罪的思想。那怎么办呢？那你要认识这一位神，那你要知道主耶稣就担当了你的罪。你愿不愿意把你的罪交给主耶稣？如果你愿意把你的罪交给主耶稣，你就能认识这一位神。因为刚刚我们说的，只有一位神，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，就是降世为人为人的耶稣。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。另外一处就是刚刚读的彼得前书第二章，他被挂在木头上，亲身担当我们的罪。所以今天你要认识神，首先要解决一个罪的问题。这个罪是你自己和神中间的关系，因为那是神说你有这些罪。如果你承认这些罪你有，你就到耶稣面前去祷告，把你的罪交给耶稣，你承认你是一个罪人，然后你把你的罪交给耶稣以后，就求耶稣赦免你的罪。所以我们在求耶稣赦免我的罪以后，神就看见我的罪由主耶稣来担当了，他的儿子主耶稣担当了啊，这样主耶稣担当了我的罪，神就看我是一个没有罪的人，没有罪的人，神就把我所有的罪都赦免了，赦免了。所以圣经里又有一处就是说，我们要认自己的罪，这个就请你读约翰一书。第一章第九节，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。或者读到两节，九节到十节都把它一起读了，好不好？
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，便是以神为说谎，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。
好，这里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怎么认法？那就向耶稣祷告，主耶稣，我是一个有罪的人，我现在到你面前来认罪，求你赦免我的罪。就是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。为什么是信实的公义的？因为他的儿子耶稣钉十字架，就把担当了我的罪，所以我的罪就归在他的身上了。他就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所以一个人你要认识这一位神，首先要解决一个问题，就是罪的问题。如果你愿意认自己的罪，神就一定赦免你的罪，然后你就能认识这一位神了。很多人现在不认识这一位神，一种是故意不认识，他就不，我不想认识。好了，那不想认识，那个罪就在你自己的身上，你就担当。好，那么还有一种人是不知道不懂啊，不懂，那我们就把圣经的话告诉他。只有一位神，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，就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，你就靠着他可以了。所以我们基督徒，当你相信主耶稣，你真正在他面前认罪，接受他做你的救主以后，你在你的身上就有一个非常大的转变，非常大的转变，你这想不到的一个转变。这个转变是什么？神就看你是没有罪的，神就把他的生命赐给你了，把圣灵赐给你了，神也说你是他的儿子了啊。这三处都有圣经的，我们来读读这三处圣经。第一处是约翰福音的第三章十六节，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。
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
好， 这里就是一切信他的，就是相信耶稣的，啊，不至灭亡，不至灭亡就不会下地狱，也不会下硫磺火湖，反得永生，你还得到了他的生命，永生就是永远的生命，只有神的生命是永远的，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在地上只有几十年，神的生命呢是永远的。好，你如果在主耶稣的面前认罪以后，你接受他做救主，神就把他的生命赐给你，你就一定有了永生了，你就不要担心我会不会下硫磺火湖，我会不会下地狱，不会的，因为不至灭亡，看到没有啊，你只要信了他不会灭亡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往后面翻，请你读加拉太书，第三章，加拉太书第三章十四节，
这边叫亚伯拉罕的福，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万邦人，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。
好，又是因信，好不好？你只要相信主耶稣以后，圣灵就可以给你了，你不但有神的生命，你还有圣灵住进来了，这是两个。第三个也是这一章啊，请你读二十六节，这一章的二十六节。
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。
好了，你有神的生命了，就是永生，你有圣灵住进来了，你就是神的儿子了。这一个就是你愿不愿意成为神的儿子，你愿不愿意有圣灵住进来，愿不愿意有神的生命进来。如果你愿意，你就要到主耶稣的面前去接受他做你的救主，向他认罪，这一条路就是认识神的路，只有这一条路，你就成为神的儿子了。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你如果是按照圣经所做的所说的这样，你向主耶稣祷告认罪，你就成了神的儿子，就有圣灵住进来。圣灵住进来以后，圣灵就会在一切的事情上指教你。又请你读读约翰福音的十四章，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六节，二十六节，
但祷告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，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，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。
好了，一个基督徒圣灵住进来了，圣灵就会在一切的事情上指教我们，一切的事不管大事小事，圣灵都会指教你。比方说一个基督徒你生病了怎么办，圣灵会指教你，因为你里面住了圣灵，你到主的面前去，主会指教你。你遇见了一个困难了怎么办，在这一切的事情上圣灵也会指教你。你考试不及格了，圣灵也会指教你。这个那就是我们每个基督徒的身上一定有圣灵的指教，圣灵会提醒你。一个不信主的人就没有圣灵提醒他了，没有。所以我说那个法师他没有圣灵提醒他，他天天要坐那里磕头，一天磕，磕多少头，要念多少经，哇！但是我们基督徒不同，我们基督徒就一定有圣灵在里面，就提醒你，这件事你该不该做？嗯， 你只要到主的面前去，圣经里就告诉我们，所以你是一个基督徒，你一定要相信一件事情，圣灵要提醒你，如果圣灵提醒你，你就要顺着圣灵而行。那又读一处圣经，加拉太书第五章，加拉太书第五章十六节，就读这节。
我说你当顺着圣灵而行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。
好了，我们叫圣灵指教我了，我就要顺着圣灵而行，不放纵肉体的情欲，就是不要照着我的意思去做。如果要照着我的意思去做，我不听圣灵的，你要吃亏的，啊，你要吃亏的。好，我做一个见证，就是我自己的见证。我在读大学一年级的时候，那个是在天津，啊，读南开大学，我住在学校的宿舍里。那个时候我的家，我的父亲呢是在四川，很远，所以每一个月，那个时候是1947年的时候，就是国民党的时代，国民党是金圆券都在贬值啊，就是如果我父亲从他发了工资从四川寄一笔钱到天津来，到我的手里也可能过了差不多要一个星期，到我的手里就不值钱了，好不好？也许他寄的时候是一个月的生活费，到我的手里拿到了只能买一支牙膏，贬值非常厉害那个时候。所以我父亲就找了一个在天津的他的朋友，好不好？就请他这个朋友到了时候，叫这个朋友当天就可以把钱交给我，我就拿这个钱去，就可以做我的生活费了。所以我就给我父亲的朋友就约好了，每一个月的哪一天，我就到他家里去拿钱，都约好了。我是一个基督徒，所以每一次我要出门要到哪里去，我就要祷告他。我说主耶稣，我现在要到我父亲朋友那里去拿钱了，求你保守我。可是有一个月，我记得有一个月，我就出校门要去拿钱了，我也祷告。但是一祷告以后，我就觉得说不平安，好像不今天不该去，不该去。我就给神讲了，为什么不该去？我说为什么不该去？我约好别人都是今天，每个月都是今天，为什么不去？我说不管平不平安，我就非去不可，非去不可。因为圣灵在一切的事情要指教我，如果我不听，那等等知道那个后果，好不好？所以我说我规定的是每个月的这一天要去。为什么我今天要去？一祷告以后不平安，我说不，我今天一定要去，啊，我就去了。去了到了我父亲这个朋友的家门口，我就敲门，没有人来开门。我就想可能他在洗手间，不方便。那个时候还没有电铃，门口还没有电铃，就是敲门。我又等了一下，又敲门，还是没有人，最后等了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人，敲门也没有人。那我就想了，今天可能他不在家。我怎么知道他不在家？我不知道啊，神知不知道啊？神当然知道啊。所以我出来的时候，我里头就觉得说不该去啊，不平安嘛。所以基督徒里面有一个平安不平安的感觉。好，后来我去的时候是，有就是雄赳赳气昂昂的，好不好？我现在要去拿钱嘛。我回来的时候是灰溜溜的，为什么？没有听神的话。好，我就回去了。回到学校了，到了晚上，他才把钱送到学校来。他就跟我说，他说对不起，我们家里有事，没有办法通知你。今天家里没有人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从我这个见证你就看见神知不知道， 神知道，我们不知道，好不好？神就会有借助圣灵来指教我，让我里头感觉到该不该去。如果不平安，我就不该去了。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圣灵一定会指教我们。如果你不听，好了，最后要吃亏的。我再说一个基督徒的见证，这个是一个老姊妹，现在主已经把她接走了。她差不多70多岁的时候，她得了一个病，这是什么病呢？癌症，肠癌，住在医院，我就去看她。因为一个基督徒生病了，一定要问问神，我为什么生这个病？因为我们基督徒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不是随便发生的，因为圣经里有一句话，我们基督徒是神的儿子，我们的头发神都数过了，你们记不记得有这句话？马太福音第10章，我们的头发神都数过了，好不好？你有没有数过自己头发？没有，没有。我们做妈妈的也没有数过孩子的头发，也没有数过。但是圣经上是神把我们每个人的头发都数过，所以一个基督徒生病了，那一定不是偶然的事情，要去问神为什么我生这个病。所以我又就问那个姊妹，我说你为什么生这个病啊？你知不知道？她说我知道了。她说因为每天晚上我吃了晚饭，第一件事情就坐到电视机面前去，因为电视机啊就很多连续剧，7点钟也许就开始，可能是台湾的，好不好？7点半也许就是大陆的，8点钟也许就是香港的，一直看到晚上11、12点钟，好不好？他说，我读圣经没有时间，我聚会没有时间，但是天天看电视剧我有时间。他说我每一次看电视剧我里头就不平安，神就责备我，我就不平安。所以他说我知道这一次神要我的这个癌症肠癌，那就是说因为我不听神的话。那么他就又给我说一句，他说蒋弟兄，等我这个病开刀，他已经开刀了，肠子切了好像1公尺多吧，那么多。他说我回去以后我就把我那个电视机拿去丢了，我不要电视机了，免得他引诱我。我就问他，我说那个电视机是不是天天到了7点钟在喊你啊，某某人快坐过来啊？他说没有，电视机没有喊你啊，电视机没有错啊，电视机没有错，是你自己要去嘛。我就劝他，我说电视机你可以不要丢，你至少还可以看看天气预报吧，看看新闻吧，对不对？是你自己错了，你是一个基督徒，你怎么可能不读圣经，不聚会，天天不好好祷告。好了，他就承认了，他觉得是对的，我说对了。以后他没有丢那个电视机，而从那一出院以后，他就因为这个癌症嘛，好不好？癌症还可以复发嘛，对不对？他就开始神的面前不敢乱来了。他做什么了？他就在他的邻居中间呢，就传福音了。后来我就知道有几个老太太，因为她70多岁嘛，都信耶稣了，啊，都信耶稣了，啊，传福音，这是一个。第二个，他也聚会了，也天天要好好读圣经了。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你信了主耶稣以后，有4件事情每天都应该做的。第一件事情就是祷告，第一件事情就是祷告。我们每个基督徒，你每天祷告的内容要包括什么内容呢？那就请你读读马太福音第6章。 第九节读到十三节，马太福音第六章九节到十三节。
所以我们祷告要这样说：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因为国度、权力、荣耀，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
这个一般把它叫做主导文，实际上这里有一个字是原文没有的，他说第九节，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，这个说字是没有的，好不好？你们祷告要这样，就是说我们祷告的内容要包括这些内容，不是要你把它背来，每一天来背几道，不是的，每一天背几次，不是这个意思。那么这里呢，第一部分，那就是为神的事情祷告，我们祷告要为神的事情祷告，就是说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，那就是为神的事情祷告。比方我们为福音祷告，为聚会祷告，好不好啊？这个就是为神的事情祷告，这是第一部分。第二部分就是为我自己的事情祷告。十一节，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，就是我自己所需要的，我为今天祷告。今天我要上学，我今天要考试，我今天要上班要工作啊，我有今天有什么事情，我就为我要做的这些事情要祷告，为我事情祷告。十二节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这就是为别人祷告，好不好？啊，为别人祷告，免了人的债，就是人亏欠了我，我要赦免别人，所以要为别人祷告，为我的家里的人祷告，为我的同学、朋友、亲戚，为他们祷告。最后一个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，这个要抵挡撒旦的祷告，好不好？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试探是从撒旦来的，凶恶也是从撒旦来的。你看我们这个最近不是中央公园一个十三岁的孩子吗？死在中央公园吗？如果他是一个基督徒，他自己就应该祷告，如果他是基督徒，这一个就是不叫我遇见试探，救我脱离凶恶，神一定要听的。今天我们每个基督徒天天地祷告，不叫我遇见试探，救我脱离凶恶，不叫我遇见凶，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要抵挡撒旦。你今天开车怎么样？希望有平安，好不好？我有次坐一个姊妹的车，每一次她开车的时候，她都要先祷告。为什么？就是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脱离凶恶。撒旦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，寻找可吞吃的人，好不好？所以祷告，一个基督徒的祷告一定要包括这四方面。每一天你的祷告，第一个为神的事情祷告，第二个为你自己的事情祷告，第三个为别人祷告，你家里的人，你的福音朋友啊，你的亲戚，你要为他们祷告。最后一个祷告要抵挡撒旦，撒旦会用各种的办法，好不好？来试探你。这就是我们每个基督徒每天应该有的祷告，好不好？而且我也给很多，特别是青年人，我们都给他讲，每天早晨你在床上睡醒了，眼睛一睁开，第一件事情就在床上就给主说几句话，不要多，几分钟就够了，就是主耶稣，我今天把今天一天交在你的手里，求你与我同在，好不好？求你让我能够顺服圣灵， 圣灵怎么指教我，我要听你的话。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每天应该都要搞，早晨起来第一件事情，当你晚上睡觉的时候也要祷告，因为今天过了一天，你犯了什么罪可能你都忘记了，因为我们不知不觉就会犯罪，不知不觉会说谎话，不知不觉会发脾气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晚上睡觉以前就在主面前认罪，主啊，我今天有的罪求你赦免我，我做了什么错事求你赦免我。每一个基督徒早晚的祷告是非常重要，好不好？啊，一定不要忘记回到主面前去祷告，这是一个基督徒第一件不能每天要做的事情，就是祷告。第二件做的事情就是读圣经，就是读圣经。那么这一本圣经你自己可以，如果你刚刚信主，你可以从新约开始读，因为旧约可能读不懂啊。每天就看你自己的时间，你自己要安排时间，你安排少了时间以后就向主祷告，你说主啊，我希望每一天我能够读多少圣经，比方读一章或者读两章，我准备什么时候来读？我因为太忙了，可能下了班回来吃了晚饭或者睡觉以前，我用这个时间来读圣经。一般读一章圣经叫他十多分钟就完了，好不好？读圣经你就在主面前先有一个祷告，主啊，求你保守我这个时间，让我每一天能够读一章圣经。我年轻的时候带领我的老弟兄告诉我们，我们每一天至少要读四章圣经，一年就可以把圣经读一遍，好不好？感谢主，我读第一遍圣经的时候只用了8个月，好不好？那就一天不止读4章，好不好？那又读得更多。但是感谢主，因为那个时候我还是大学学生，大学一年级的学生，我能够8个月把圣经读一遍，神就给我祝福，我都没有想到。什么祝福？我那一年我是在我们班上，我是生物系啊，我们班上我是全班第一名，好不好？我的成绩是全班第一个，过去我从来没有想到，我在高中没有，但是我在读大学一年级，我开始读圣经，天天好好祷告，那么我的成绩全班第一，不但第一，我还没有求过奖学金，忽然那一年就给了我2份奖学金了，我没有求过，我没有说神啊，你给我奖学金，没有，神就自己祝福来了，2份奖学金，2份奖学金我就用不完了，我赶快给我爸爸写封信，我说你不要给我钱了，你的朋友的钱我也不要了，我这2份奖学金我都用不完了，好不好？这是什么？神的祝福，好不好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千万不要忘记，天天祷告，天天读圣经，基督徒。第三个，不要忘记聚会，好不好？我那个时候第一年级，我记得好像每一周至少有3次还是4次聚会，有2次聚会都是晚上，天津下雪哦，好冷的天气哦，我都去啊，一次聚会我都不停止，因为圣经里有一句话，不可停止聚会，你们记不记得希伯来书10章，我们读一读好不好？希伯来书10章，25节，25节，希伯来书10章25节。
你们不可停止聚会，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，倒要彼此劝勉，既知道那日子临近，就更当如此。
好了，这里告诉我们不可停止聚会，所以，这是在你要不停止聚会。你要到主面前祷告，主啊，我愿意不停止聚会，愿意听你的话，但是我会受影响，好不好？求你提醒我，啊，求你提醒我，这是第三件事情， 一个是祷告，一个读圣经，一个不能停止聚会。第四件事情就是要为主耶稣做见证啊，为主耶稣做见证啊，这个是也是圣经告诉我们，请你读读约翰福音。第十五章二十六节到二十七节，
十五章
二十六节，就是最后两节，最后两节十五章的约翰福音，最后两节，十五章的最后两节。
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，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，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，你们也要做见证，因为你们从起头就与我同在。
好了，我们也要为主耶稣做见证。怎么做见证呢？好了，做见证有用嘴巴来做见证，也可以用你的行为来做见证。比方说你和一些朋友在一起吃饭的时候，他们可能不是基督徒，他们不是基督徒，他们吃饭的时候不一定谢饭，那你谢不谢饭呢？好了，所以你千万不要忘记，你在他们面前有一个见证，就是我是基督徒，我要谢饭。所以我和一些朋友，他人家请我吃饭，很多不信主的朋友，那么我就吃饭以前，我先要跟他们讲，我说我是基督徒，你们先吃，我要祷告，我祷告完了再吃。哎，结果他们很客气，哎，他说我们都不吃，一起祷告，好不好？这个就是要做见证啊，千万我们在学校里，你给同学中间要做见证，让他知道我是一个基督徒啊，你在亲戚中间要做见证，我现在是基督徒了，好不好啊？这个见证很重要。所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四章说，你们在人面前认我的，我在父面前就认你。所以基督徒每一天这四件事情千万不要忘记，第一个祷告，第二个读圣经，第三个聚会，第四个为主做见证，好不好？如果你是这样，你就看见主的祝福就在你的身上，好不好？一定会。好，我现在就交通到这里，看看我没有说清楚的你们有什么问题，我们可以现在可以提出来，好不好？如果没有，那我们今天就有没有？请讲。
我想请问一下哈，那个基路伯是天使的一种，对不对？
基路伯，
是天使一种。那么根据圣经来讲，那个天使是不是基本上就是说，除了是不是就是说天使的都一样？
哦不，天使都是灵，
对，
天使的种类不同，
对，
比方说。基路伯是一种种类，你就觉得以赛亚书撒拉夫又是一种种类，好不好？基路伯的功用就是保卫，他是保卫者，这是超他专门来作为保卫的工作的，好不好？
因为我是读那个以西结书呢，我觉得那个基路伯怎么会都遍体满的眼睛啊，是怎么样的一个天使？
这个没有问题的。那么你刚刚写做的一系解说，那你第一章第四章都提到这个基路伯的问题，基路伯，那你就是说他叫基路伯就是保卫者，他的眼睛多没有问题，就是说他要到处看，好不好？眼睛到处看，就是这种基路伯一定是为了要保卫，他要到处看的，好不好？是有什么要呢？违反了神的命令，好不好？要抵挡神，他一看他就看出来了，基督徒就知道了，好不好？完全知道了，因为他是天使，好不好？那你用的第一眼睛只是一个，不是说每个基督徒都有遍体满眼睛，意思他是属灵的眼睛，他能够把它看见， 好，到处都看得见，好不好？好，他不是说他全体都蒙了眼睛，好不好？好的，那请你把那我们就请 Rutter 弟兄做一个。